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晚安宝贝乐学小课堂为你请来各界名师，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，天天进步。
欢迎来到晚安宝贝乐学小课堂，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平溪小学的张小春老师。张老师好。
小月好，大家好。
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是张小春老师的书《世说新语》里的内容。今天呀，要学第六课《东床快婿》，请张老师带读。
西太傅在京口。
西太傅在京口。
请门生与王丞相书。
遣门生与王丞相书。
求女婿。
求女婿。
丞相欲西信。
丞相欲西信。
今往东乡。
君往东乡。
任意选之。
任意选之。
门生归。
门生归。
白皙曰。
白皙曰。
王家诸郎。
王家诸郎。
亦皆可嘉。
亦皆可嘉。
文来密续。
文来密续。
贤字矜持。
闲字矜持。
唯有一郎。
唯有一郎。
在东床上躺俯卧。
在东床上躺俯卧。
如不闻。
如不闻。
西宫云。
西宫云。
正辞好。
正辞好。
纺织。
纺织。
乃是异少。
乃是异少。
因嫁女与焉。
因嫁女与焉。好，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？
这个可能跟当时的背景还要大概说一下。
好，
就当时的山东琅琊郡的王氏呢，是当时最出名的世家大族。我们一个古诗叫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
百姓
家，说的就是他那个王家，还有一个姓谢的，谢安他们家族的。就是说王家家大业大，出了很多的人，有人就是出了很多的人才，高官名士呢大把大把的，很多人呢都想找王家接亲。那当时那个人呢叫有个人叫西建，他当了太傅，这太傅也很大的官哈，是帝王的辅佐之官，地位非常尊贵，权力呢也极为重要哈，可谓当时在当时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那个西建呢，西太傅呢，他膝下有一个女儿叫西瑞，生的呢非常的漂亮，端庄典雅，才貌出众，所以呢西瑞呢就想给他觅一个好的女婿。那当时第一个想的人是谁呢？去王家接亲。他的那个有个好朋友叫王导。
门当户对啊。
对对对，可能强强联合。
他
当时呢就给丞相王导呢写了一封信，他信中就说到，说听说你们王家呢有很多有年轻有为的子弟，我想从中挑一个的做我的女婿。那王导一听，太傅嘛，对吧，女儿又长得这么漂亮，
也很高兴，
对吧，就马上答应了这门亲事，然后就告诉他那个西建的姓氏，就说哎呀，你去东厢房那边去吧，随便挑一个，你看着谁就拉谁去吧。
反正我们家的儿子都在那儿了，
大概意思也很自信这个话哈。所以他那个西建的手下人呢看完之后就回去禀告他们老爷，他就说哎呀，老爷，王家的那些公子哥们呢，要长相有长相，要文采有文采，都值得夸奖称道，
才貌双全呐。
没错，他们听说您要来挑女婿呢，一个个呢就穿得很漂亮，然后很拘谨，端庄大方，端着很端庄的样子。那只有一个人呢，一个公子呢，在床上呢袒胸露腹，在那边躺着，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。那西建一听说就是这个好。那一打听原来这个人是谁呢？
王羲之
啊。那
我可是听说过这个故事。
听过哈。但就是呢就把女儿嫁过去，当然他那时候可能王羲之也不怎么出名哈。后来王羲之呢成了著名的书法家，名高业经，西建估计也有运气成分，也有可能早就听闻过
王羲之大名哈，
觉得他很有潜力，是个潜力股。所以呢
说明他也有眼力啊。
有眼力啊，所以西建呢就被自己找了一个很好很好的乘龙快婿。那后辈我们用东床快婿这个词呢来形容，就是说这个女婿呢非常出众。那至于女婿呢也叫东床驸马呀，东床娇婿啊，后面呢我们讲的女婿呢可以用一个词来代称，就是东床。
好，明白了。女婿呢也可以被称作东床，其实快婿本身就也有女婿的意思了，但是这个东床就象征着更加好的意思吧。
对对，
是吧。
因为当年王羲之就在坐在东厢房的那个床上躺胸裸腹的，是这个意思。
好，我们再来读读原文。
西太傅在京口。
西太傅在京口。
请 遣门生与王丞相书，
遣门生与王丞相书，
求女婿，
求女婿，
丞相欲西信，
丞相欲西信，
君往东乡，
君往东乡，
任意选之，
任意选之，
门生归，
门生归，
白皙曰，
白皙曰，
王家诸郎，
王家诸郎，
亦皆可嘉，
亦皆可嘉，
文来密续，
文来密续，
贤字矜持，
贤字矜持，
唯有一郎，
唯有一郎，
在东床上躺腹卧，
在东床上躺腹卧，
如不闻，
如不闻，
西宫云，
西宫云，
正词好，
正词好，
纺织，
纺织，
乃是异少，
乃是异少，
因嫁女与焉，
因嫁女与焉。好的，谢谢张小春老师，今天我们学到了东床快婿这个成语的典故由来。再见。
再见。